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索菲把金钥匙放在威尔奈面前的咖啡桌上，故意让有隐修会标志的那面朝下。威尔奈看了一眼那把钥匙，却没有去动它。他只给你留下这把钥匙，没有别的，没有小纸条什么的。索菲知道他在卢浮宫的时候非常匆忙，但是他可以肯定在岩间圣物后面除了那把钥匙没有别的东西。于是他说道，没有，只有这把钥匙。维尔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很遗憾，每把钥匙都跟一组作为密码的十位数账号相匹配，没有账号，你的钥匙毫无价值。十位数，索菲无奈地计算了一下破解那个密码的可能性，有100多亿种可能呢。即使他把警署里处理能力最强的并联计算机带来，也要用几个礼拜才能破解这个密码。于是他说道，当然了先生，鉴于当前的局面，您会帮助我们的。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上忙。客户通过安全可靠的计算机来选择他们的账号，这就意味着只有计算机和客户自己知道账号。这是我们保证客户得以匿名处理业务的一个方法，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员工的安全着想。索菲完全明白，便利店也是这样做的，员工不能拿保险柜的钥匙。这家银行显然不会让人钻空子，让偷走钥匙的人扣押一个员工作为人质来索要账号的。索菲坐在兰登身边，低头看了看钥匙，又抬头看了看维尔内。您猜想我祖父会在您的银行里放些什么东西呢？一无所知，这就是所谓的匿名银行。维尔内先生，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的时间有限，那我有话直说了。他拿起那把金钥匙翻了过来，露出了隐修会的标志。他盯着维尔内的眼睛问道，这个钥匙上的标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维尔内低头看了看那个法国百合的标志，没做任何的反应。没什么，不过我们许多客户都会把他们社团的徽标或者首字母的缩写词刻在他们的钥匙上。索菲叹了一口气，可是他依然紧紧地盯着威尔内说道，这个印记是一个叫做隐修会的秘密组织的标志。威尔内仍没有做任何的反应。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祖父跟我确实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生意上的事情。他整了整领带，流露出了一丝的不安。作为坚持问道，维尔内先生，我祖父今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和我的处境都极其的危险，他说必须得给我点什么东西，结果他给了我你们银行的一把钥匙，现在他死了，您提供的任何线索都会很有帮助的。维尔内冒出了冷汗说道，我们得离开这座大楼，恐怕警察马上就会来。警卫忠于职守，向国际刑警组织报了警。索菲确实害怕，可是他还是做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道，祖父说他要告诉我家庭的真相，您知道些什么吗？小姐，你的家人在你小时候出车祸死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祖父非常爱你，他多次向我提到你们关系破裂的时候， 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索菲不知如何的回答。此时兰登问道，用这个账号保存的东西跟圣杯有关吗？维尔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时维尔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把手机从腰带上拿了下来，问道，喂。他的神情有些诧异，继而又变得很关注。警察，这么快？他骂了几句，快速地用法语下了几个命令，然后告诉对方他马上就会去大厅。他挂上电话，转过身对索菲说，警察比平常行动得快，我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赶过来了。索菲不想两手空空地离开这里，告诉他们我们来过并且已经走了，如果他们想要搜查银行，就向他们要搜查令，他们得花一些时间才能拿到搜查令的。维尔内说道，听着，亚克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的银行也不允许警察那样做，我不会允许他们在我的大楼里逮捕你们，给我一分钟，我会想办法让你们悄悄地离开这儿，除此之外是我无能为力了。他站了起来，快步走向门口，待在这儿，我去做些安排，马上回来。索菲叫道，但是保险箱怎么办？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很抱歉。威尔内边说边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门。索菲看着他的背影从门口消失，心想账号也许就在祖父这些年来寄给他的那些数不清的信件和包裹里，而他却一件也没有打开过。兰登突然站了起来，索菲感到他眼里闪烁出莫名其妙的快乐的光芒。洛伯特，你笑什么呀？你祖父真是个天才。对不起，你说什么？十位数？索菲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兰登的嘴咧向了一边，露出了熟悉的笑容。账号，我敢肯定他把账号留给了我们。在哪儿啊？兰登拿出那张犯罪现场的电脑打印照片铺在咖啡桌上，索菲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兰登说的没错，上面写着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拐腿的圣徒，P.S. 找到罗伯特·兰登。索菲说道，确实是十位数。当他仔细地查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对密码学的感觉被唤醒了。13 3 2 21 1 1 8 5，祖父把账号写在了卢浮宫的地板上。当索菲第一次在卢浮宫的木地板上看到这个凌乱的斐波那契数列的时候，以为这串数字的唯一的目的只是让警署请密码员来参与破案，从而让索菲有机会参与其中。后来他认识到这些数字还是破解另外几行词句的线索，就是一个打破顺序的序列，一个数字之谜。现在更使他惊异的是，他发现这些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数字肯定是打开祖父神秘保险箱的关键。索菲转过身对兰登说道，他是使用双关语的大师，他喜欢有多层意义的东西，喜欢在密码里套密码。此时兰登已经走进了传送带边上的计算机装置，索菲抓起那张电脑打印的照片跟了上去。 那个装饰的键盘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键盘相似，显示屏上显示着十字形的标志，键盘旁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孔。索菲毫不犹豫地把钥匙插了进去，屏幕马上刷新了，上面显示着账号，光标闪烁等待着，上面要求输入十位数字。索菲念着照片上的数字，兰登把他们输了进去，账号就是13322111185。最后一个数字输入完毕之后，屏幕又刷新了，出现了用几种不同的语音写成的信息。最上面的一段是英语，上面写着：注意，在按确认键之前，请核对您输入的账号是否准确，如果计算机无法识别您的账号，为了安全，系统将自动关闭。索菲皱着眉头说道：终审判决，看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了。普通的自动提款机一般都会允许用户输入三次密码，然后才会没收他们的银行卡，不过这一台显然不是普通的取款机。兰登对着照片上的数字仔细地核对输入，确认无误之后说道：数字没错。他指了指确认键，按吧。索菲把食指伸向键盘，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袭来，他犹豫了。按呀，兰登催促道，威尔内马上就回来了。不对，他把手指拿开，这个账号不正确，肯定对，十位数，还会是什么呢？这个账号太没有规律了，太没有规律了。兰登不同意这个说法，每家银行都会建议他们的用户随机选择密码，这样就不会被人猜到。这家银行当然也会建议用户随机去选择密码的。索菲删除了刚刚输进去的所有的数字，抬头看着兰登，目光中流露出自信。索菲说道：这个理应很随意的账号竟能重新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这也太偶然了吧。兰登明白他已经有了主意，来这里之前索菲就曾把这组数字排成了斐波那契数列，随便一组数字能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索菲又敲起了键盘，边回忆边输入了一组不同的数字。他说：而且就祖父对符号学和密码的偏爱来说，他应该会选择一组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容易记住的数字。他把数字全部输进去之后，狡猾的一笑说道：看上去很随意，但实际不然。兰登看了看屏幕，此时数字已经是11235813211。兰登一时没有看懂，可是当他回过神来，就明白了索菲所说的非常对。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1，当斐波那契数列混合成一组十字数字的组合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辨认。容易记住，但是从表面来看却是很随意的。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极为巧妙的十位数密码，而且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卢浮宫地板上那组凌乱的数字可以重新排列成这著名的数列。索菲伸手按下了确认键，此时毫无动静，至少他们没有察觉出有什么动静。但是就在那一刻，在他们脚下那个巨大的地下金库里，一个机械手被激活了。这个机械手在双轴传送装置上滑动着，寻找与输入账号相匹配的保险箱。金库里上千个一模一样的塑料箱子在巨大的铁架上排成了一行，看上去就像教堂地下室里一排排的灵柩。 机械手迅速地移动到正确的方位，然后垂了下去，用电子眼确认了一下上面的条形码。接着机械手非常准确地抓起箱子沉重的把手，把箱子直接地提了起来。传送装置上的齿轮转动着，机械手把箱子运到了金库的另一头，然后在一个静止的传送带上停了下来。机械手轻轻地放下箱子，收了回去。紧接着传送带迅速地转动了起来。兰登和索菲看到传送带转了起来，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站在传送带旁，就像在行李提取处等待神秘行李的疲惫的旅客一样。传送带从一个伸缩门下面的窄缝里传进来，延伸到他们右侧，铁门滑了开来，一个很大的塑料箱子从倾斜的传送带上运了过来。那个箱子是个笨重的黑色塑料箱，比索菲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就像一个没有气孔的宠物空运箱。箱子沿斜坡滑到了他们面前，兰德和索菲静静地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个神秘的箱子。跟这家银行的其他东西一样，这个箱子的所有零部件，从铁扣到顶端的不干胶条形码以及结实的把手，都是由机械制造的。索菲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工具箱。索菲迅速地打开箱子上面的两个扣，看了一眼兰德，然后两个人一起抬起沉重的箱子向后掀开。他们走上前朝箱子里望去，索菲看第一眼的时候还以为是空的，不过接下来他在箱子底上看到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打磨光滑的木盒，有鞋盒那么大，配了精美的荷叶。木头是深紫色的，发着暗淡的光，上面有粗线条的纹理，紫檀木。索菲认了出来，这是祖父最喜爱的木材。盒盖上镶嵌着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图案。他和兰登交换了一下困惑的眼神，索菲侧过身拿起盒子仔细的端详。天哪，它竟然很沉。索菲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到了大桌子上，兰登站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小的财宝箱。这就是祖父要他们来拿的东西。兰登惊异地看着盒盖上手工雕刻的图案，那是一朵五瓣玫瑰，他以前曾多次看到过这种玫瑰的图案。他低声说道，五瓣玫瑰，这是隐修会用来代表圣杯的标志啊。索菲转过身看着他，兰登看得出索菲的心思，他也有同样的疑惑。盒子的大小、重量以及隐修会代表圣杯的标志，似乎都暗示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耶稣的圣杯就在这个木盒子里。兰登再一次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索菲低声说道，这个盒子倒是挺适合放圣杯，但是里面不可能是圣杯。索菲把盒子拽过来准备打开，可是就在他拖动盒子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盒子里传出了咕咕的水声。兰登把盒子拿了起来，里面有液体吗？索菲也感到迷惑不解，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兰登困惑地点了点头，是液体。索菲伸手慢慢地打开盒盖，掀起了盖子，里面的东西是兰登从来没有见过的，然而可以肯定，那是绝对 不是圣杯。此时维尔内边说边走进了房间，警察正在封锁街道，让你们出去很困难。关上房门之后，他发现了传送带上的那个结实的塑料箱。哦，上帝呀、啊、他们找到了索尼埃的账号。索菲亚·兰登正挤在桌子旁边看着一个大大的木头珠宝盒。索菲合上盖子抬头说道，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账号。威尔内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切都为之改变了。他敬畏地把目光从盒子上移开，计划着下一步的行动。我必须得把他们送出银行。由于警察已经设置了路障，威尔内只能想出一个办法把他们弄出去。于是他说道，索菲小姐，如果我能把你们安全地送出银行，你是要把这个东西带上呢，还是在走之前把它重新放回金库呢？索菲看了兰登一眼，对威尔内说道，我们得把它带走。威尔内点点头说道，好的，那么不管那是什么，我建议你们穿过通道的时候用夹克衫把它包起来，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兰登脱下了夹克衫，威尔内快步地走到传送带旁，关上那个空箱子，然后输入了几个简单的指令，于是传送带又开始转动，把那个塑料箱运回了金库。他从电子装置上拔出了钥匙递给了索菲，然后说，快这边走。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